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哦，我们邀请到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儿童托育科的杨慧如，慧如科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慧如科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主题就是评价托育政策哦。哦，针对这个主题，我们就有很多的疑问想要问科长喽。像台中市为什么推动评价托育政策呢？而这项政策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大家是不是常常会讲说养儿育女负担都很大，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大家都说，哎，不要生小孩，不然的话就是钱都花在小孩身上，自己都用不到。那其实呢，我们推评价托育政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减轻负担，让家长可以轻松育儿。所以呢，我们台中市在102年就率全国之先，我们推动了评价托育政策。那这个评价托育政策是什么呢？简单来讲，我们就是去管制价格，然后给予补助。管制价格是管什么价格呢？就是业者这个收费的价格。那给予补助是给家长补助。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果只有补家长。让家长有这个托育的补助，那你领到补助之后，托婴中心调费调高了，他调高收费了，那你的补助等于就被吃掉了。所以我们呢是透过先管制了托婴中心，哎，你的价格呢不能任意调动哦，然后呢我们再补给家长一笔托育费用，那这样子相对下来家长的育儿负担就可以减少。那这是我们希望提供给家长一个轻松可以兼顾工作还有育儿的一个环境。
那你刚刚说的管制托婴中心他们都需要配合吗？这是强制性还是说只是说劝导式的呢？
在102年我们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跟托婴中心一起协商。好，那在台中市我们首先先推了，那后来呢这个政策在中央看到了这个政策的好处，所以呢107年就开始推动准公共托育政策，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准公共。好，那所以你去比如说家中有要出生的宝宝，你可能就会开始先去找托婴中心，那你就会问他说，哎，你是不是准公共的。好，因为现在除了公托之外，还要推准公共托婴中心。那准公共这个机制现在就已经是全国都这么做了，那也因此呢就是这些托婴中心他们都会愿意来加入这个准公政策。这样
明白。那像目前台中市的家长每个月可以获得托育补助的金额大概是多少？这很重要，家长都很想知道。
对，因为呢这个送托你就要付费用给托婴中心或保姆嘛，那如果呢政府有补助给你，你就可以减轻送托的负担。那主要如果你自己照顾小孩的话是领育儿津贴，所以这里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有两笔经费，那是不太一样的。一笔是如果你孩子是自己顾或者是阿公阿嬷带，这种就是只有领育儿津贴。那我现在要讲的托育补助大概会可以领多少钱呢？那是你把孩子送出来给三亲等以外的人照顾，这种而且呢同时这个托婴中心或者是保姆他是有跟政府签订准公共契约的，那么这种前提之下呢你就可以来领取托育补助。那托育补助的金额大概是多少呢？会根据你的家庭经济状况，经济状况就包括说有没有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的资格，那再来会根据小朋友的胎次的不同，比如说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会领的钱也都不太一样，所以会根据这两个资讯来比较之后，每个月大概可以领13000到19000元不等的补助。
哇哦，这样子对家长来讲帮助很大，那是不是生越多领越多呢？
是啊，所以鼓励多生几胎，因为第三胎他就可以领的比第一胎还要多。
哦，是是是，好的，那再来呢，有补充的？
有，除此之外，我们台中市还有额外加码，就是刚刚讲的13000或到19000之间的这个托育补助之外，我们台中市的平价托育补助还有加码1400元。这个就是如果你送去托婴中心的话，除了刚刚说的补助之外，还会再加码1400。换句话说，我们以第一胎一般家庭的孩子为例，送去托婴中心，你一个月可以领13000加1400，等于领14400元。
嗯。只是好奇说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啦，比如说你刚刚说的13000或者是说1400这样子的数字，感觉家长会觉得是怎么计算的，其实它有一定的那个内部机制。
对，就是看你的家庭经济状况跟小朋友的胎次。
哦，是。
对，
好，那这项政策对家长的实际托育费用支出有什么影响？
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明定，因为刚刚讲的是我们补给家长多少钱嘛，那这项政策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对价格的管制。所以呢，我们有明定哦，托婴中心如果要加入准公共，他要跟我们签订准公共契约的话，他第一年收费只能从16000开始收，也就是他不能任意定他的收费价格。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确保家长送托的时候他不会有太高的负担，影响他这个生育的意愿。所以呢，第一个，他是一个起始，一开始加入准公共的时候是用16000开始收费，跟家长收费。那他只要满一年之后，他这一年当中都必须要遵守相关的法令规范。那一年呢，之后没有任何违规，他就可以申请调高费用。那调高费用是以渐进式的方式来进行价格管制，每一年呢最多可以调5%。对，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虽然要照顾到家长他的这个托育的负担，希望不要付太多，就是负担太多钱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就是托婴中心在经营的时候，随着这个环境啦，或者是他的条件，他可能要付出比较多的这个费用来维护他的设施设备等等的。那这个物价也逐年在上升嘛，所以呢我们也让托婴中心有机会每一年调高他的收费5%的调上去。那一方面呢可以让他调高收费，二方面又可以限制说他不会一下调太高，那保障家长的这个权益。
那调高收费的这个range是谁来吸收呢？也是说家长他要多付钱吗？还是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刚讲，如果我们的补助是固定的，那但是呢，如果这个没有这个价格管制的话，有可能一下子调上去，它就完全抵消掉。所以我们的制度，这个平价托育的制度，就是让这个调费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方式。
好的，除了家长之外，这项政策对托婴中心跟托育人员来说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政策呢，其实就是我们从数据来看，就是平价托育政策推动到现在，我们呢台中加入准公共的保姆从3600多人增加到4000多人，成长了13%。那托婴中心呢，从99家增加到157家，成长幅度也超过了6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托育的照顾这个行列。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来则有市场，二来供给也逐年的增加。那对于这项产业而言，其实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为了支持托婴中心还有居托人员可以提供更好的托育服务，把我们的 baby 照顾得更好嘛，所以呢我们有一些配套的奖励措施支持他们可以做得更好。那例如我们的托婴中心现在法令规定的照顾比是一个托育人员照顾5个孩子， 一比五。那但是呢，如果他，你想想看，我们一手一脚那个抱小孩，一个人
最多两只，
对，那他但同时要照顾五个孩子，所以如果可以有再多一个人力来照顾的话，减轻那个照顾比，一个人照顾四个，照顾的品质肯定会比一个照顾五个还要好。所以呢，我们有一个配套措施，就是照顾比优化的奖助，那他可以申请增加人力，政府会有补助这个人的人事费。这对托婴中心来讲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托育业务照顾产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吃人力的一个行业。对，那这个有补助。那另外一个就是托育品质提升的补助，例如说我们托婴中心每天开门啊，小朋友来使用设施设备啦，你照顾他会有一些消耗耗损嘛，那所以呢也有补助可以让你增购新的这个设施设备，例如叫玩具啦，现在有比较新的教具玩具可以让孩子操作，那或者是这个空气清净机，为了让空气品质好一点，对不对？那有时候肠病毒也流行起来，那我们希望感染可以受到管控，那所以等等的一些设施设备都可以来协助补助给这个托婴中心改善他们的品质。
哎，像我们看到那个消毒液也算吗？有一种机器经过之后就喷的那种，也是算可以补助的项目吗？
对对对，也是设施设备。
哦，还
有
设施设备。
那时候疫情流行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耳温枪等等，
你说感应式的吗？走到那里你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发烧的那种机器。
对对，所以那个都是可以因应，就是当下托婴中心它很需要改善或者是提升跟他的这个照顾品质所需要的设备都可以。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再问说，除了家长之外，这项政策对托婴中心跟托育人员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政策其实评价我们是希望能够平衡家长的负担跟业者的照顾品质，所以呢刚刚有讲到，就是家长呢其实他经过我们的补助跟管制价格，他其实每个月平均以现在来讲他只需要负担差不多4000块的托育费。你想想看，以前我们在小孩照顾的时候大概一个月没有7000-8000，但是跑不掉的哈。但是现在呢，家长大概只需要负担4000块的费用。那另外呢，这个托婴中心其实他们只要加入准公共的这个契约里头，那他们也可以获得刚刚讲的这些补助。那补助起来呢，我们台中市去年哦，准公共的公托就获得总共有1亿7000多万的补助，那保姆的部分有3500多万，这些其实可以同时让托育人员、托婴中心还有家长同时受惠，那整体的受益人次有达到23万人次以上，然后再加上刚刚的给家长的托育补助，加总起来也有接近20亿元了。所以呢，整体来讲，其实我们一直持续努力将评价托育政策可以推到最好，然后让整个台中市可以营造成为一个友善托育的城市。
最后请科长跟我们讲这一项政策的成效。
这项政策的成效呢，就是很多人受益。对，
很多人受益。
对，就是23万人次以上。
哇，很多
对。
那补助金额也超过多少了呢？
将近20亿。
哇，真的很多哎，很有感哎。
对，所以呢，平时大家送托可能不知道这些数据，那感受到的是托育人员对你孩子的爱。那但是呢，其实在后面支持着他们能够在现场上里头照顾孩子，其实是政府也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儿童托育科的杨慧如科长来跟我们谈的这个主题，就是评价托育政策，讲得非常的详细。再次谢谢科长。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掌声广播电台。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